头咧有唔少重要嘅山嘅吓，譬如咧系有西奈山啦，有石安山、啊尼波山。今日咧我就想带大家咧去另一座山，就系叫橄榄山。我哋去睇一睇咧，喺呢座山咧发生咗啲啊乜嘢嘅事迹吓，无论系山上或者系山下。咁所以我今日就定咗个正道嘅主题咧，就系在橄榄山上与山下咁吓。系啦，橄榄山咧，其实就系坐落喺啊耶路撒冷嘅东面嘅。咁佢中间咧就有一条嘅。溪或者溪轮谷啦，咁咧就将咧呢两个嘅地方咧就分开咗咁样吓。其实橄榄山并唔系一个好高嘅山嚟噶吓。咁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啦，即系如果你去圣地旅行啊吓，或许你都会有机会咧系攀登过呢一个山。佢唔系好高嘅啫啊。咁如果咧你企喺个山顶上边咧。其实你是会望到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在眼前的了这样。虽然这座山不高，但它可以说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仿佛好像是成为了一个的舞台这样。静悄悄地来到是去见证着救恩历史的发展。在这座舞台上面其实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包括在旧约里头有一些事迹，新约里头也都有不少是耶稣在这里一些的说话或者是一些的事件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可能讲晒这么多的内容，尤其是只是讲耶稣生平，今天我只能够揀两段他的即山上和山下的一些事迹。咁其实咧喺橄榄山上面做好多其他关于耶稣嘅生平嘅事喎吓，譬如即系耶稣系喺嗰度升天嘅啊，咁跟住咧天使又会系预告将来佢系点样升上去嘅，将来亦都会点样咧系落翻嚟，咁咧所以咧好多嘅解经家都相信咧，即系耶稣将来都会降临翻喺橄榄山嘅吓，而喺旧约里头亦都有一啲嘅预言系讲到咧。将来咧，即系尼赛亚再降临嘅时候咧，个山系会裂成两半嘅。咁所以而家咧系有好多人咧，就成日系去留意咧个山咧有冇裂痕啊？即系几时咧，即系会裂晒咗咧咁样吓。咁咧，即系估计其实都系可能一场大地震就得啦，系咪啊？咁样啦，咁不过咧就我今日唔系讲呢啲吓，即系讲多咗添啊。咁咧就冇时间讲呢啲啦吓。今日主要咧就系去睇一睇耶稣基督啊喺即系橄榄山上边同埋喺山下边，佢流咗好多眼泪啊。橄榄山咧，可以咁讲啦吓，系一座咧曾经睇过好多嘅眼泪嘅一个山啊。佢见过君王嘅哭泣，亦都见过咧神嘅荣耀离开咗耶路撒冷啊。这座山可以说见证着救恩历史的进程，亦都不断地是见证着人类的失败和上帝不变的爱和拯救。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三十节就曾经提到大卫来到这座的橄榄山那里，不过他不是海船地来到这个地方，佢系逃亡，圣经咧形容佢咧系蒙头啦、赤脚啦，一面走就一面哭吓。到底发生咗咩事咧？咁吓，边个要伤害佢，以至佢要逃亡咧？咁吓，咁如果你读过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你就知道啦。其实系佢系俾自己嘅儿子咧押沙龙背叛佢啊，结果佢就要。逃难去到橄榄山，所以橄榄山见证着一个被自己骨肉至亲、被自己的百姓拒绝的君王。一千年之后，又有另一位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来到这座山，同样在这座山，他 又哭啦。不过佢哋两个人咧，喊嘅吓，即系嗰个嘅，即系两个人嘅处境系好唔同吓。大卫系被逼离开耶路撒冷，而耶稣基督却系主动走向耶路撒冷。佢知道前面佢将要遇到嘅系会被人拒绝，前面有嘅等待住佢嘅系羞辱同埋十字架，但佢仍然选择前行，而橄榄山因此就成为咧被即系成为被人形容吓，一系一座咧被拒绝嘅君王嘅山咁样。另一件事件系记载喺旧约嘅内容咧，就系、亦都系发生喺橄榄山嘅，就系喺以西结书嘅第十一章嘅23节，先知以西结系睇到一个嘅异象，喺异象里头，去见到上帝嘅荣耀咧，从圣殿离开，经过咗耶路撒冷，最后就停咗喺城东嘅一座山上边，啊，嗰座山咧就系橄榄山啦。到底发生咗咩事，以致到咧，即系上帝嘅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咧？咁吓，简单解释啦，就系因为以色列人嘅悖逆啦，竟然喺圣殿里头咧，系设咗好多唔同嘅偶像，摆埋落圣殿里头嚟到去敬拜。先知咧就劝告佢哋，叫佢哋悔改，但系佢哋就唔听从啦。吓，结果以西结就喺异象当中就睇见咧。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停了在橄榄山上面。600年之后，一个很震撼的画面出现，耶稣基督以和平的君王的姿态骑着驴驹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仿佛向我们宣告神的荣耀再一次回来了。今日咧系即系大家都成日讲住，今日系棕树枝主日或者棕枝主日咁啊，正正咧就系咧纪念2000多年前嘅今日咧，耶稣基督佢系骑驴咁样咧系进入耶路撒冷。如果从呢一幅图你去睇嘅时候咧，你可以稍微了解到橄榄山下边嘅客西马利园咧。就喺即系喺边个位置啦吓，咁仲有见到咧圣殿嘅位置啊咁样吓。其实每一年咧，逾越节嘅前一个星期日，即系2000多年前嘅今日啦吓，呢条路咧其实咧都系挤满住好多人嘅，因为逾越节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根据出埃及记，犹太人必须要喺逾越节期间咧就杀一只嘅羔羊。去纪念出埃及嘅呢一啲嘅救赎嘅事件，所以咧喺逾越节嘅前一个星期日，大量嘅犹太人咧就会系啦，从各地咁样咧就涌进到去耶路撒冷去庆祝呢一个嘅节期，而每一个嘅家庭亦都会咧系喺呢一日啦，就去选定一只嘅羔羊，咁就等到咧星期五咧。就会是去宰杀的了。2000年前的今日，在人群当中骑着一只驴驹上面的耶稣，其实他都是一只的羔羊。他其实是创世以来上帝早已经选好的神的羔羊。如果我哋参考咧，路加福音嘅19章啦，同埋约翰福音12章咧，你会睇到当日跟随耶稣嘅人咧，佢哋就系因为见到即系以前啦，耶稣呢几年嚟吓行咗好多嘅神迹同埋异能啊，最关键嘅就系特别系即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前嘅几日咧，耶稣更加系咧行咗一个好大嘅神迹。呢、这个神迹就系叫咗一个已经死咗4日噶啦，吓尸体已经发臭噶啦，一个咁样嘅即系拉撒路咧，竟然叫佢咧系复活。呢、这个神迹咧实在太震撼啦，啊！大家咧都吓不断咁去问，到底佢系唔系尼赛亚咧？佢系唔系我哋要等嘅嗰位嘅君王咧？嗱，而家咧就喺人群嘅当中 就是前推后拥的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不少的人已经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大声地呼喊。马太福音提到当年的气氛，哇，真是很热烈的。他们欢呼有两个的内容，欢呼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高呼和撒勒，我们以为和撒勒是可以当唱歌，即是当诗歌来唱，好像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唱，因为以后基督徒去演绎和撒勒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即歌颂神的内容。但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和撒勒这一句说话不是这样用的。这个字本来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含义来的，它真正的意思是解放我们，救我们，现在就释放我们得自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由，就是好像游行的时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就是一种这样的心态来到去讲高呼这个和撒勒。我们见到他们的是个心态上面，就是他恨透这些罗马人，耶稣你快点来救我们，我们不要罗马来到统治我们了。你可以看到当他们讲话要救我，或者和撒勒可以讲话救命，就是这样来到表达的。但是他们不是呼求耶稣，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是呼喊一个政治的诉求。第二件事就是我经常都按错了。第二件事就是他们是挥舞着棕树枝。我们以为这些行动呢真的好像哇真的太欢呼了，就拿执在地上执住的棕树枝呢就挥动啊，这样就好像我们今天的 fans, 哇揸住个荧光棒这样啦啦队这样在这里搞气氛啊这样。其实不是的。在耶稣时代有一个的 团体叫做粉锐党。大家对粉锐党有没有印象啊？如果你呢即是读过下基督生平的四福音啊咁样呢，我相信你呢对这个粉锐党呢是不陌生的，是不是啊？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都有一个粉锐党徒，费用党西门，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对他呢是即是对这个的团体呢我们是有少少认识，知道呢他们是一个呢激进犹太民族主义的组织来的。这个组织是主张是以武力来到去推翻罗马统治。他们期望的是无论什么的极端的方法都无所谓的，最重要就是恢复犹太国或者以色列国的自由。很多人不知道呢粉锐党就是以棕树枝来到做标记。现在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正正就是他要在这个的橄榄山准备要下山的时候，他望着这一班的拿着棕树枝的挥舞的这一班的人，他是非常之明白这一班人他们这些行动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完全都是一些政治的目的来的。他们期望的是要有自由，他们期盼能够耶稣基督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政府那个的管治。整个画面其实都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其实他们欢迎一个他们误会了 的救主，他们只是期待的是一个政治英雄、政治领袖，而不是期待一个救他们灵魂的耶稣。耶稣身处在这种这么热闹的气氛底下，他停了下来，他遥望着山下的耶路撒冷，他突然之间悲从中来，他大哭，耶稣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见一个很可怕的事， 他看见这一班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迎接着救恩，其实他们正正是拒绝着施救恩的那位救主。他们以为自己是走向自由，其实他们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向毁灭，走向灭亡。所以耶稣心都碎，耶稣哭了。不如我们就试试看一看当日耶稣喊的时候他讲了一番的说话，我们试试一起来去读当时耶稣一路喊一路讲着的是什么 的内容，好吗？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段说话呢，其实可以简单地去理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或者告诉当时的人，你们本来是可以得救的，你们不是没有机会的，其实机会就在眼前，但你们却是认不到那位的救主。耶稣基督一路看着这一班人的时候，他大哭起来。几十年之后，耶稣这一段说话，这段的预言是全部这样应验了。我最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都感觉到自己无论是文字上或者是言语，都很难讲解到这一种的耶稣这一刻的那个的看到的他那个的喊或者他的感受是怎样，就是眼是觉得还是差一点，怎样去表达好呢？这样咁啊，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咧，我就去祈祷啦，啊，咁啊，求主俾我教我点样讲呢堂道啦，咁样。咁第二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哇，真系神真系听我嘅祷告喎，吓，我就即刻谂翻起啦，唉，好多年前啊，差唔多20年前噶啦，有一位姊妹咧就去台湾旅行啦，啊，佢咧就翻嚟嘅时候咧就送咗几只DVD 俾我喎，啊，佢就话咧，呢几只 DVD 其实应该系好多集嘅，不过咧我只能够喺，其实佢系喺嗰啲特价市场嗰度，唔知点解抄到呢几只 DVD 啊，咁咧就唔齐全嘅吓，不过佢咧觉得，即系佢会觉得我中意吓，所以咧就买咗翻嚟送咗俾我咁。咁点解佢会觉得我中意咧？因为咧佢话呢这几集的 DVD 的内容呢，其实是一个的历史学家的，即是讲解，即是圣经地理啊、历史啊、考古啊，一个这样 的资料来的。啊，那这个历史学家呢，每逢呢，即其实很多人呢，即去以色列旅行啦，啊，如果请到这个历史学家分享就真是一流的。啊，那他就会带着他们每去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即係好多考古啊，同埋歷史嘅資料咁幫助佢哋咧，係去深入去講解即係聖經嘅內容啊咁樣。咁 DVD 其中有一段咧，就係正正就係咧，同我今日講嘅經文咧有關係嚇。咁我諗翻起呢一個嘅片段啊，咁我今日咧就截錄咗呢一個嘅片段，就希望咧，即係呢位歷史學家帶你哋咧，係去睇一睇。到底当日耶稣在橄榄山上面他的预言是怎样应验的呢？咁呢片呢就较为呢是即是好旧，所以就蒙的，好蒙的，所以需要熄灯啦。咁啊，即是大家可以即是仲有就是因为他是即是台湾的制作啦，咁就即是配音是配了国语啦。咁 我就唔識得點樣將佢變返做廣東話，所以呢就你只能夠係睇，即係如果你聽唔到國語你就睇字幕咁樣啦。我哋先嚟去睇一睇呢一個嘅片段先。
古老的以色列土地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证据，它见证上帝在这国家的伟大作为，也见证圣经所记载的话语和真理。这座山叫做加马拉，有一小群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曾经被俘虏到巴比伦居住，回来以后决定住在这里。山的北边太陡峭，不适合居住，岩石也太多，南边的坡度比较缓，他们就在那里建立家园。但是坡度还是很陡，所以这里的房子都是交互堆叠往上盖，下面人家的屋顶就成了上面人家的前院。想要了解加马拉的居民，就得先了解加利利这一带的不同群体。湖的西北角住着法利赛人，他们深信最重要的是顺服上帝，遵守上帝的律法。另外还有撒都该人，他们和圣殿体制有关，他们教导说只有借着献祭制度才能维持和上帝正确的关系，他们很满意罗马帝国给他们的权力，又让他们在公会里占多数席位。公会是掌管宗教事务的，也管理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事务。但是加马拉人不一样，他们是奋锐党徒，以棕树枝作为标记。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时，就是为他们哀哭，因为百姓都误解他，要他做军事领袖。他哀哭的时候说，巴不得你们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但因为你不知道我来的目的，你的仇敌必筑墙围绕你，把你的儿女摔在石头上，你将要大大受苦。这个预言在加马拉应验了。西元66年，犹太人开始叛变，很多行动都由奋锐党徒主导，30000名罗马士兵从山崖到山脚把这座山包围起来，最后护墙被攻破， V 字形的开口今天仍然存在。罗马士兵攻进这座城，护城的人开始逃走，一片惊慌，10000名群众挤在城里的街道上四处乱窜，想要在加马拉找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悲剧发生了，极度惊慌的群众挤在山崖上，开始一个一个从山崖往下跳。超过5000名百姓因逃避罗马人而丧命。约瑟夫记载，因为跳下山崖而死的人比死在罗马人刀下的还要多。这场仗打输了，罗马人摧毁了这座城，遗迹仍历历可见，从此没有人居住。走访加马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人渴望拥有自由和机会侍奉上帝，但是同时也凸显出耶稣所讲的自由和侍奉上帝的方法。他的方法跟这些奋锐党徒自由斗士截然不同。
耶稣为了什么哭泣？因为耶稣为每个人哭泣。如果你爱他，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他会为你的伤痛哭泣。如果你不认识他，他更伤心，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
透过这条片我们知道、这一班人渴望自由、但他们却是走错了方向。他们追求政治的解放，只是想要一个政治的英雄来到去拯救他们，却忽略了呢灵魂的拯救。耶稣知道呢这个方向最终是带他们呢走向毁灭和亡国的。弟兄姊妹，其实这段的经文不单止是一段的历史，其实也都是一面镜，提醒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间是好像那些的加马拉人，只是要求呢上帝你按住我的要求，按住我的心意来到祝福我，但却忽略了那位赐福给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的祈祷会不会只是要求主你赐给我有成功，却忽略了那位施恩的主呢？昔日耶稣望住这一班的举起棕树枝的这一群人，耶稣为他们走错了方向而放声大哭。其实今天我们会为什么事来到放声大哭的呢？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压力，或者我们的工作不如意有困难而大哭，但耶稣的视野指引着我们要学习去为那些失丧的灵魂，为他们走错了方向而去哭。我们再来去看另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将我的场景就转移到是去客西马尼园。在这里耶稣又再一次的去痛哭。客西马尼园是位于橄榄山的西侧的山腰，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橄榄山山上耶稣哭，橄榄山的山下就是在这个客西马尼园，耶稣又再一次的陷在极度的忧伤里头。如果呢他呢是或者你去过这个地方呢，你都会知道如果你站在客西马尼园呢，你向西边望过去的时候也都可以看到呢宏伟的圣殿。在圣殿里头每一年有无数的祭牲被献上。祭牲的血染满了呢，或者染红了呢圣殿里头的祭坛。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至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些祭牲的血其实是不能够真正去除罪的。这个景象对耶稣来说当然不单单是一个的宗教的场面，更加是不断地提醒他自己，真正能够除罪的并不是那些的动物，而是他自己。他非常之知道，也都清楚知道，他就是上帝一直在创世以来已经为人预备了的那一只的赎罪羔羊。他知道这一刻他必须是要甘心地去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然后世人才能够赎罪。但马可福音就形容他在客西马尼园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可见呢耶稣面对着十字架他不是做戏的，他都经历一场很大的挣扎。他是跟门徒说他几乎要死，一种这样的情况。可见他真的很痛苦的，他是极其难过的。极其难过这个字呢在原文里头其实是带着一个很强烈的情绪，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很憎恶、很呕心的一种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事情呢是会令到你很呕心的呢？最近呢就有一宗的新闻啦，就是提到英航有一架飞机呢就飞机途中就有人离世啦，咁就将呢一个嘅尸体就放咗喺边啊，就放咗喺即系 厨房啊，即系总之发热系有发热系统一个地板吓，其实嗰个位置咧系佢哋预备食物啊，即系备餐区嘅一个咁样嘅地方吓，就将个尸体就放咗喺个地板上边吓，但系地板咧就系发热嘅咁样吓，咁啊一路咧就去到落机嘅时候咧，就大家就闻到好重嘅尸味啊咁吓，咁呢种新闻你睇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咧吓？即系我就喺度谂，如果当日我系喺飞机上边吓，我喺嗰度不知不觉间食咗两餐飞机餐吓，仲成日叫即系空姐俾啲水我饮咁样吓，哇！即系当我再翻到屋企睇到呢宗新闻嘅时候吓，即系好难想象啊！呢一班嘅乘客佢哋吓，即系嗰种嘅呕心啊吓，就系咁样啦，就系嗰种嘅呕心吓。不过呢一宗新闻啦，仲引发咗好多争议，我哋就唔详细讲啦吓。耶稣喺客西马尼园，到底佢系谂到啲乜嘢，以致到佢感到呕心呢？好多人以为咧，耶稣系害怕十字架嘅痛苦啊，要被鞭打，要死喺十字架上边啊。但系历史上咧，有好多好多嘅殉道者，当佢哋面对死亡嘅时候啦。其实他们都是很勇敢无惧地来到是迎向很多的即是譬如斗兽场啊或者甚至钉十字架啊，即是他们都是无惧的。相信耶稣也都不例外。释经学者就提醒我们，其实耶稣所面对的那个的令他恐惧令他呕心的，就是这一句的经文。刚才我们都有读过。刚才诗班读过这一段的经文，耶和华却使到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即是说由始祖亚当犯罪以来，历世历代所有人类的罪恶，这一刻全部都归在耶稣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变成一个历史上的大罪人。我们犯过什么罪呢？我们有贪婪，我们有自私，有讲大话，有同人结怨，甚至可能是一些情欲的罪。全人类的这些污糟邋遢的罪全部都落在耶稣身上。他本来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却成为了历史上最大最大的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刻，他里头是几咁呕心。就好像一个比喻这样，一个好即是好有洁癖好爱干净的人，他不小心被人推了下去一个粪池里头。哇，即是你可以想象到那种呕心。你将它放大千千万万倍，或许会体验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那句说话极其难过是什么意思。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单止要面对的是成为了一个历史上的大罪人，更加他要面对的是父神和他的隔绝。这个才是他最深一层的那种的伤痛，是属灵的伤痛。在十字架上面，他因为要担当世人的罪，而父神是一个恨罪一个全圣洁的神来的。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上帝是掩面不看他。他面对着一个这样的孤独的状态。因为耶稣基督一生其实是跟父神是即同行啊，从来未分离过啊，有一种好亲密无间嘅关系。但喺十字架上边，佢要承受嘅系失落、孤单呢种咁嘅感受，系比死系更加痛苦。所以喺客西马尼园，佢挣扎祷告嚟到去求主，父啊，若果可行嘅，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啊！但耶稣咧，并冇咧停留喺呢一句嘅说话里头。他继续讲下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一句说话 可以咁讲，系整个客西马利园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转折点或者转捩点。耶稣并唔系咧冇佢自己个人嘅意愿嘅，佢都想只呢只苦杯系离开佢啊，但系佢系将愿意咧系选择将佢自己嘅意愿咧系降服喺父神嘅旨意底下。有人形容咧。十字架的胜利其实不是从各各他那里开始，而是从客西马尼园开始。因为真正的战场就是那一刻那个意志的顺服。在橄榄山上面，耶稣为人的无知而哀哭。在橄榄山下的客西马尼园，耶稣为顺服父神而去征战，而且他最终得胜了。正因为他的信服，救恩才能够临到去全人类，历史也是因为这样而改变了。但愿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星期了，我们将会有受苦节，也会有复活节。就在这个星期里头，我们不单止是学习去纪念一个事件咁简单，我哋要学习系去回应耶稣嘅爱，回应呢一份爱。我哋要多去默想佢嘅眼泪，默想佢嘅牺牲，唔单单系停留喺嗰个感觉或者系感动上面，而系我哋要让客西马尼园耶稣基督嘅祷告都成为我哋嘅模范。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都会有好多我哋自己个人嘅意愿嘅。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耶稣这样，虽然我有我个人的意愿，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神你的意思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来到这个人世间成就救恩，因为你愿意来到是牺牲自己，我们才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当我们再重温你最后一周的那个的行程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为世人来到去心痛，我们又看见你在客西马尼园的顺服和爱。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都能够随时学习放低自己，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